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想分享的是，我听了一个美国的余弟兄，他在退休会分享的主题。那主题是你在哪里？那这是神问人类的第一个问题。人类的第一个福音布道会就是在伊甸园举行的，观众就是亚当跟夏娃，讲员呢就是神。主题是到底你在哪里？创世纪第八章，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长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那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那女人说：“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我们的神最在乎的就是我们之间跟他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只建立在聚会的时候，或者是跟弟兄姐妹的身上？回到家，我个人跟神是不是就好像没有关系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常常会听到人家跟我们说，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给人寄托。如果这只是这样，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很小的结果。圣经从来没有劝人为善，反而告诉你说，人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需要的不是教主，而是救主。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一个是讲关系，一个是讲生命。基督教的两个关键字，一个是关系，一个是生命。那救恩恢复了我们人跟宇宙主宰万物者一个伟大神之间的关系。神爱我们，爱到愿意跟我们同住，不仅愿意跟我们同在，还借着他的儿子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神常常很孤单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了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浪子放荡在外，享受世界，去为自己活；另一个儿子忙啊，认真下田做工，是一个好孩子，好像很认真，什么都好。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叫我们去看浪子，我们不能够去忘记那个很孤单的父亲。耶稣用这个比喻把神的孤单表达出来。从这个浪子离开家以后，爸爸就每天在家中看着路的尽头。当这个孩子离开家的时候，爸爸的心从来没有办法安息下来。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圣经有好几条线贯穿整本圣经，但其中一个就是神乐意与人同住。从创世纪到伊甸园就可以看到，还有从帐会幕就可以知道，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神对摩西说：“要为我造圣所，我好住在他们中间。”到了圣殿，又可以看出来神要他们造圣殿。他说：“我要住在那里，我的眼、我的心都在这里。”当会幕盖好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立刻充满会幕，祭司无法站立侍奉。到了新约，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原文是他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到了教会时代，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居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神住在这里。那如果神真的住在我们这里，上一次我们跟神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个人真的是像在对自己亲密的人在说话那样的，从心里来跟神说话。你上一次祷告的时候一无所求的，只为了想念他，为了亲近他，为了知道他在你里面，为了知道爱我们的神多么渴慕我们亲近，而转向他是什么时候？所以神说：“你在哪里？” 你真的可以一个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进到神同在中，然后享受与神神圣的相遇，你自己会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你会不想离开，会说在这里真好。这样子的关系，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其实我们每一次亲近神的时候，神因我们的同在而欢心，他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你说地上有谁对我这个人的同在，这个人的出现会有这样的兴奋？竟然是谁？竟然是整个宇宙的主宰，这么伟大的神，他竟然这么在乎我们。你在哪里？是的，我自己呢，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是深深的思考，我在哪里？我自己是不是常常会躲避神？不应该说是躲避，而是忘记他在等我，他在跟我亲近，跟我诉说我在等我跟他亲近，然后跟他诉说我心里的话。而我是不是只有在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才会想到要去找他呢？但当我过得很平顺，没有任何烦心事的时候，我就忘记他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自己有这样子的在思考。罗马书第一章列了将近20个当初人犯的罪，排行榜第一名就是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要来就要来真的，除了态度认真以外，最高的境界就是要把神当神。真的把神当神，你就不会为明天有那么多的忧虑。他造人就希望我们亲近他。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件事情仇敌怕得不得了，仇敌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所有仇敌的诡计、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破坏一定不能得逞。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要破坏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为什么伊甸园一盖好以后，神马上要来引诱，让亚当、夏娃都犯了罪，而罪成了人跟神之间出问题最关键的因素。撒旦一直想要借着罪来破坏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用一个很健康、很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罪。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解决了人跟罪的问题。基督徒可以借着认罪解决罪的问题，让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基督徒应该要很勇敢、很正面、很感恩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接受他的宝血。这个救法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跟神出了问题，他们躲避，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变藏了。这是罪很明显的结果，叫我们躲避，叫我们害怕，但这不是基督徒该有的情形。希伯来书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光讲到罪得赦免，我们就应该感恩的不得了。当你犯罪的时候，要很认真的去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认罪，接受耶稣宝血的洗净。客观上他早洁净了，主观上我要必须恢复跟神之间该有的交通。我跟神之间不能有罪不顺服梗在我们中间，这个会影响到我亲近神，影响到我在主面前能够享受因他与我同在，我在他面前心欢喜灵快乐。罗马书5章9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当我们真正认正确认真的在主面前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控告，我们脱离了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很多的害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什么时候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一定赦免。神爱世人，赐下独生爱子，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教会最大的第一个特点是神的同在，应该也是神的同在。今天教会就像摩西说的，人在什么事情上知道我与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呢？岂不是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别？我们来是为了要朝见神，我们来是因为我们有喜乐，因为神在这里，真的是人和神在这里相会。接着说到亲近神有多么重要，所以主耶稣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拣选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亲近神有三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凭着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进入神的同在。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好，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带着最深的渴慕和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主说大大张口，他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是圣地，就是至圣所。好，第三个，操练随时回转向神。可能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思想会跑出去了，然后就随时的转回来。那那个暖妈，这样时间可以哈？好，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对。因为今天时间好像有点紧。好，那刚刚呢，就是我自己的见证分享。那其实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我自己呢，真的是一直在操练亲近神。我觉得亲近神真的是非常让我得到安慰，而且帮助我很大。过去不管是我在焦虑的时候，或者是有很多的不该有的思想的时候呢，真的是静下来，然后一个人在房间关起门来，然后好好的去亲近主。我觉得不管是多久的时间，真的主他只要我们愿意亲近他，他一定就会来。而且神的救恩在我们的每一天，他的恩典在我们每一天每一天小小的地方都真的是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耶稣他的保血，因为我们真的是生命中有很多的罪，那感谢主耶稣基督他的保血洗净了我们这么多的罪，真的很感恩。那谢谢今天大家的听我的分享。好，以上，谢谢。
各位同学好，放暑假放完了。开学了。我们今天有一个新朋友，就是秀珍，我们特别欢迎秀珍，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感谢主。他是舒雅的朋友。好，那么希望我们大家课本记得带来。我们今天请翻开我们的课本是69页。 那么你有圣经的话，也请你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共有21节，那么我们分成几段，1到6节是一段，7到12节是一段。我们先把翻开圣经，还有翻开你的讲义69页，然后我们先把约翰一书第四章的1到6节我们读一次，请。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神的就不听从我们。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名词哦，一个是出于，好，有看到吗？出于神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然后第二节说就是出于神的，然后下面说认出神的灵，第三节说就不是什么出于神，然后还有属的，好，这个第四节讲到属神的，第五节说属世界的，然后下面说属神的，不属神的，所以这有几个名词。那我想我们在6月的时候，我们已经很详细的把第四章的1到2节特别讲到什么叫做认啊。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认耶稣为主。第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权势底下。那么这边讲说每一个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或者说不认识耶稣、不承认耶稣的，那我想这就不在我们所讲的这个什么范围里边。那我想我们教会读五至七要知道说我们是信耶稣要得什么基督，所以这个耶稣他也是什么基督。那有一个特定的范围，就是说我们是认识那至高者的灵，我们要领受至高者生命的灵。那这里讲到一个名词叫做敌基督者的灵，那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包括世界上许多的各样的信仰，你都可以把它放在这个什么范围里边。这里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候基督嘛，所以在旧约到新约这一段静默期大概有400年，他们许多人在这个400年里边的圣经的静默期，以色列人他都在等候弥赛亚，等候基督。但是他们那些拉比，那些有领受神启示的人，那他们会宣告基督会再来之外，还跟他们预告说有敌基督者的灵。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写的时候耶稣新约还没有开始，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可是已经预告了说会有什么敌基督者的什么灵。那么这个敌基督者的灵就是说会有抵挡跟什么仿冒。当约翰的时候，就是老约翰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说明说现在已经是这个时候了。从这个从历史的角度哈，那你可以去说他是在老约翰在的那个时期。但是圣经有它的永恒性，有它真理的什么启示性嘛。所以这些话 当然有它历史上面的什么价值，但是也有神跟我们说话的一个完整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更是看到敌基督者的灵充斥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什么叫敌基督者的灵，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灵里边常常存着敌对，常常存着忧虑或是恐惧，这个对人的生命而言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相信神是那至高者，他掌管一切，他是万有的根源，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给他。而且我们说神爱什么世人，那么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其实就是 cosmos， 就是世界，神爱世界。那么神爱他所造的世界，神爱他所造的世界。我们所以我们对一切的事情其实没有理由去产生一种叫做敌对的情绪，因为这都是神所什么造的。那包括各种各样的宗教，那各样的宗教也许适合各有所需，就是他们会有些人他们会去寻求那些异教，是因为他们合适，或者说他们有所需，他们刚好碰到了。所以传道书说神按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什么美好。所以各种各样的人他都有他的功用，所以我们就不需要把自己跟任何一个族群或是任何一种人把它对立起来，因为这是一种错误的一种心理状态。那我们就知道说，那一切既然是什么神所造的，那么我们跟他对立做什么呢？那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普丁他愿意谈判啊，他愿意和谈啊，然后他表明了说他不支持川普了，他觉得川普不可预料，他支持贺锦丽。那 我就在想说，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世界种种的风云变化，风云变化，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反正神什么掌权，我们不需要去跟任何人对立。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是出于神的，这样理解吗？不是人人都是出于神的，不是一切的灵都是出于神的。再说一次，出于神的是什么意思？也是这个苏琪刚刚所说的，就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叫做又新什么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去亲近神，可以去亲近这一位至高者，亲近这位至高者。那让我们根据什么去认识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他叫做道成什么肉身。这是我们要不断的跟大家强调的。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奥秘，我想我们在查经过去的过程当中已经讲的比较多了。那在这里他说凡灵不认什么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反面的存在，所谓的不认哦，就是他没有去承认，没有去宣告。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些歌词都是我们在宣告嘛，宣告我们要举起手来，我们要颂赞他，那都是我们在承认，我们在宣告，我们在领受，然后应用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敬拜，就是我们应用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那么这对于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就是会有更多的去认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宣告，我们没有去领受，我们没有去应用耶稣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于基督的认识或是启示，然后说会产生混乱。比如说我们在世界上有时候我们看到世人的某些教导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好像是很实用的，我们会产生一种羡慕嘛。比如说求平安啊，或是求发财啊，或是求健康的种种，那种它是很直接的实效实际的效果，就是我去买，因为我不懂啊，我就乱讲，买什么什么什么股票也许会怎么样，会 他会以后会赚很多钱，或者说我们的信仰是在希望有神迹什么奇事，那这些跟基督做成我们的生命，那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哦，不是同一件事情。那些教导的话，其实都有一定的叫做敌基督者的意思，这样知道吗？哦，都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在里边。比如说，你一定会很成功啦，成功神学啦。所以第三节这个地方说，从前你们听见什么，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什么世上了。大家要记得，老约翰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那个年代，是在那个时代，他已经宣告说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就是你们听见他要来，他已经来了。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话，你会不会知道说其实敌基督者他是上帝计划当中的一部分，是不是这样？在老约翰那个时代，听见他要来，然后现在已经在什么世上了。所以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很多悖逆的因素，有很多冲突的因素是充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那这些冲突，这些这样的一种充斥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你知道那个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借着这些冲突，借着这些压力，然后再让我们里头能够被创造出更大的怜悯，更大的对神的认识，以及更大的能力。这样理解吗？就是我们天天都在看这些事情，那到底在对我们而言，到底在我们里边产生什么？好，产生什么？所以这种种世界上这些现象，这些冲突的因素，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借着这些冲撞，这些压力，在我们里头创造出更多的怜悯，更多的带导的恩典，更多带导的能量。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对一些事情就看得很清楚。所以第三节这里说，凡灵不认什么耶稣，不认耶稣。那不认耶稣，这里有一个比较，有什么叫做灵不认耶稣呢？比如说我觉得你们圣经都很熟，比如说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所以那个鬼就跟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求你不要叫我受苦。那他认不认？他认识啊。或者像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四节，大家都知道那个示基瓦的什么七个儿子，他就擅自称耶稣的名，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他们也去赶鬼啊。结果那个鬼跟他们怎么讲？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也是，我也认识，但你是谁呢？你们却是谁呢？然后这个恶鬼就跳到那个示基瓦那七个什么儿子身上。所以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不承认耶稣，不认识耶稣的，但是格拉森的那个恶鬼跟这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所碰到的鬼，他们都认耶稣啊。那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嘛，对不对？是不是他不是出于神的嘛？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凡灵认耶稣基督的不都是神的儿子。那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现在就问你们了，那格拉森那个恶鬼跟示基瓦那七个儿子，他们到底是出于神还是不出于神？就不出于神嘛，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这个灵要来辨别的是有一种超越的爱，叫做神的爱。这样理解吗？要辨别的是有一种超越的爱，有一种叫做基督的爱。好，所以这也是你可以看这个讲义哦， 在这里讲义七十页这里告诉我们说，灵不可什么都信嘛，哈。然后下面说，你总是要什么查验，你要去查验它是否什么出于神。为什么要查验？因为有什么假先知嘛。所以要去查验的就是，里边到底有没有一种叫做出于神的爱，到底有没有一种爱叫做基督的爱。所以当这样的爱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明确的认识到说他们是出于神的。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说其实你要辨认的是爱，好，要辨认的是爱。那么 其实我们可以有两面的解释。一个就是说，很多的灵，它一个是在计划里边的，另外一个是上帝所应用的。比如说格拉森的恶鬼，或是世界上很多一切，那万物都是本于出于他，本于他，依靠他，也什么归给他嘛。所以圣经它是活的，那么圣经就是要做成基督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我们常说信仰可以用四个字来总括，叫做耶稣什么基督嘛。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够了，这也是保罗说的，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什么十字架，那么其他一切都不断的在补充，那么让我们更好的去应用使用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七十四页，七十四页这里第四节到第六节，其实四页这里讲到第四节跟第六节，他说灵的两类的什么显明，就是真理的灵跟什么谬妄的灵，真理的灵跟谬妄的灵。那么第一段告诉我们说，灵的两类出处，一个是出于神的，或者叫做出于什么敌基督的，敌基督者。那么两类的显明是什么呢？第四节这个经我们来读，来，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的更大。我想这个经文是我们是应用的很多。那你如果是出于神的，属于神的，你就会有一种灵，一种能力，一种真实的存在，使我们知道说我是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我是可以超越过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胜了，胜了就是超越过，我不会被世界的观念、世界的律法，或是世界的框框条条、世界的一些追求把我们拘束住，使我们不得自由。所以这个叫做真自由嘛。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就会体会什么叫做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世界。你知道胜过这个世界不是说你打架打赢了，而是让我们在这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胜过，你不会被捆绑，不会被限制。所以这就是这一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出于神的，所以属神就是出于神，那你们就是得胜的小子，就是得胜的小子。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什么胜了他们。所以这个得胜的小子，就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什么世界上的什么更大，好，更大。那么这个更大它的意思就是更强，更有力量，好，更强更有力量。所以这个是讲到你们是属神的，因为你已经胜了他们。那么能够胜了他们，是因为主的道存在什么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上更大。我们里面是什么？神的道，这样理解吗？我们里面是什么？神的道嘛。所以神的道存在我们的里面，它就产生一种现象，就是你会刚强。弟兄姐妹要去试试看好不好？好，你里面如果有神的话，好，你去宣告神的话，你里面就会刚强。所以再跟大家说一次，你生命的坚强是因为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 生命的坚强是因为有主的话在我们的什么里面，这个叫做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什么世界上的什么更大。那你如果没有主的话呢，你里边再怎么找是什么就空的嘛，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去证明我们是属神的呢？就是我里面有神的道，我里面有胜过罪跟死的权势，以至于我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就能够自由。这个叫做属神者的什么证明，好，属神的人他的一个什么证明。所以世界上的人哦，他生活在世界里边，他反正在世界里边嘛，所以他在世界里边他就没有所谓胜不胜的问题嘛，因为他就在世界里边。但是我们要胜的世界，意思就是你要超越过，你要超越过。那你要超越过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必须跟世人截然不同的追求嘛。世人在追求什么？你要超越过，这样理解吗？所以马太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这一切东西你们的父神是什么知道的。他告诉我们要先求什么神的国跟什么神的义嘛，其他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所以在这样的观念底下，就能够让我们超越过世人所追求的，这样理解吗？当你所追求的是超越过世人所追求的，你的生命就会产生不一样的高度，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价值，你的生命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意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神的国是什么呢？因为那天有一个姐妹就是信照嘛，她问我什么叫神的国跟神的义。那因为时间很短，所以在这个罗马书那里告诉我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什么全能嘛。然后在哥林多书也告诉我们说，神的国不在乎什么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及什么圣灵中的什么喜乐。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追求的是胜过这个世界，是超越过这个世界，在这个观念底下，我们所追求就跟世人所追求的什么不一样。当你所追求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当然你的生命就会有不同的高度，不同的价值跟不同的什么意义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他们是什么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什么听从他们。那比如说大家都在炒股票，应该去买哪一支才会赚钱，那就是怎么样去得到更高的位置，那这就是论到世界的事世人也什么听从他们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基督徒叫做我们成了什么一台戏，演给天使和世人什么观看。那这个天使有好的也有什么坏的，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而言，他如果真的能够不在于世界上的地位是高还是低，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会什么过去嘛，唯有主的道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是高或是低，那这才是我们要注意的，而不必在意在世界上的位置是高还是什么低嘛。所以在四章第五节这里说，他们是出于世界的，所以他们说的话也是出于世界，那么世界就会听他们。这个除了是出于神的，就是有一种是出于神的，一种叫出于世界的，出于世界的。那么出于神的跟出于世界的，它就成了一个非常强烈而且明确的对比跟什么区分嘛。所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一些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观念不够清晰啊，所以我们常什么状况，就是昨天属神，今天属什么世界，上一个小时属神，然后下一个小时就属世界，就是常常在那里更改替换，然后翻来覆去，然后让自己搞得很累啊。所以如果你是出于神的， 其实有一种基本的现象，就是这一节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如果在这个观念上面弄不清楚的话，你就会常常苦恼，而且什么苦恼不完，就是一下又出于世界，一下属世界，一下又什么属神。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叫做超越过世界的观念，超越过世界的观念。否则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容易就被世界带着走了，很容易就被世界带着走。那人家都这样啊，那我不这样行吗？好，所以这个再强调一次，就是讲义七十五页那里说，你出于世界就属世界，你就属世界。所以在约翰福音那里，耶稣跟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什么上头来的。他是超越过这个世界，他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他说，你们是属世界的。耶稣说，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我美君，他说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是耶稣说我是从上头来的，就讲到他的来历跟他的出处嘛。他说属世界的就说世界的话，属神的就说神的话嘛。所以属世界的人论世界的事，世人就听从他们嘛。啊，第六节怎么说？第六节说我们是什么属神的，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你有属神的人，你是出于神的人。那你如果是出于神的人，他如果是出于神，你讲的话他就听得懂，这样明白吗？他就听得懂，他就什么听得进去嘛。但是人的麻烦就是一下子属神，一下子什么属世界，然后自己的价值观又非常的混乱。那当然这些事情就把自己搞得就很累啊，很辛苦啊，搞得很痛苦啊。所以第六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属神的。在这个讲义上面他给我们一个标题，有看到吗？在七十五页，真与什么妄的什么显明，属真者从，属妄者惧，属妄者惧。所以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说我们是属神的，然后说认识神的就什么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什么听从我们。你这样子就可以认出什么叫做真理的灵，什么叫做什么谬妄的灵。所以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什么都信。所以你如果从这个出处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它一个叫做出于神，一个叫出于敌基督者，是不是？我们在读的时候，那也就是有属世界的，还有出于世界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它的定义或是本质，一个叫做真理的灵，一个叫做什么谬妄的灵。那么谬妄，我们看这个七十五页的讲义，有看到吗？下面这个谬妄，我们一起来读，来，谬妄在新约寓意，在真道上的漂流不定。错误欺哄欺骗，使人服从的骗局，这里直观的来说是使徒给予信徒一个辨别的指标，帮助弟兄姐妹认识真理，不要被各样的异端学说牵引诱惑。下面自己回去再去读好不好，再去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有属神的，还有什么不属神的，有属世界的，还有什么出于世界的。那么它的定义或是本质，一种叫做真理的灵，一种叫做什么谬妄的灵。所以谬妄它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虚谎，就是虚谎，就是在真理里没有办法让我们产生永恒的真实的有力量的价值。所以所谓的谬妄，就是说它没有办法让我们产生永恒的真实的有力量的价值。那你知道 怎样的灵会把我们带去追求一些没有永恒的价值，也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人的事，然后把我们捆绑在一个混乱跟痛苦里头。如果我们没有去辨别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状况，就是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啊，我也很爱主啊，我也很努力在侍奉，为什么我不快乐？哦，为什么我会不快乐？那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怎么样？我们里边有真理的灵，然后又有什么谬妄的灵，所以这两种灵就在我们里边打架。那常常让你不知道你到底应该选什么，那明白吗？这个叫做分辨不清楚真理的灵跟什么谬妄的灵，你就分辨不清楚。所以这个我们是出于神的，这是我们的宣告，我们宣告我们是出于神的。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说，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出于世界的嘛，他们是出于世界的。我们常常说物以类聚，人以什么群分嘛。那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开心啊，他们彼此中间一直在讨论那些事情，那是合理而且是什么必然的。那如果我们跟他在一起，你想要跟人家讲福音的话，那老实说 你讲一讲可能也会觉得很没有滋味嘛，是不是？那人家也会觉得你很奇怪。所以这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现象。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好像很没趣，很没趣。要不然就是说你要去跟人家混在一起，又觉得自己又觉得蛮辛苦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去清楚的知道，就是认识的人他就听得懂你在说神的话，这样理解吗？他就听得懂。所以第六节这个地方他说，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然后不属神的就不什么听从我们。所以重点是什么？就是有人听有人什么不听啊，有人听有人不听。那你就是你不要觉得说这个道理是这么清楚，这么好，这个福音是这么好，这么清楚这么好，可是他们不听嘛，啊，你常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他不是神所拣选的，他不是神所拣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为人祷告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很基本的说，主啊，求你拣选他。这是一个很基本。比如说我们肢体很多时候为家中的孩子一直没有来教会嘛，对不对？做父母的也会很担心嘛。所以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就主啊，求你拣选他们，求你呼召他们，求你叫他们。你知道神叫比我们叫什么有用多了。然后那天我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里头有一句话说，你这样祷告，那些父母最好知道他的儿女开始有麻烦了。那这句话我就不敢再讲了。我跟你说，人没有困难不会信耶稣的，是不是这样？那我就想说，我这些话到底要不要跟那些父母亲讲，让他们打个预防针，就说你好，你希望你的儿女来教会，好，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不要很紧张，否则人不会来的啦，人就是不会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理解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很多事情会知道怎么祷告。好，所以我们是出于神的，有一种人他是不听我们的，有一种是听我们的。好，这是圣经讲的嘛。好，那你不要跟圣经抬杠，也不要跟上帝的真理抬杠。好，所以在这个圣经第六节他说，第六节的后最后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什么谬妄的灵。所以这里又讲到真理的灵，其实真理的灵哦，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头它出现了三次，出现三次。这个讲义上面有，你们有看到吗？75页，这里说什么是真理的灵，有吗？有看到吗？看到吗？75页，然后上面有经文，对不对？有三处经文在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的十三节。其实我觉得真理的圣灵这三处经文其实是很宝贵的，我希望我们来看一下好吗？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所以所谓的真理的灵，真理就是真实嘛，但是所谓的真实跟不真实，很多人说是相对的，是不是？很多人会认为真理真实或是不真实其实是相对的，或者说比如说人会说比较真实或是比较虚假，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理是说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好，是这个真理。那这个真理真实也不是相对于世人说的那些弄虚作假那一类的事情。那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实，就是我们要去得到上帝，得到永恒的应许，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一种智慧跟启示的灵。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说，看到了吗？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节说什么？就是真理的圣灵。好，好，没关系，读到这里就好了。所以这位保惠师，他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同在。那他是什么？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什么圣灵。那么真理的圣灵下面那句话说，乃世人不能什么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什么认识他。所以这位真理的圣灵别人看不见也没有办法理解，然后下面他说你们却什么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什么里面。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就是他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什么叫做真理的圣灵，就是要把基督的存在，或是把基督的状态，把基督的作用向我们来显明出来，这叫真理的什么圣灵。让我们再看第二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所以这个经文说的就是说，让我们真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你知道他的定义以及他的启示，在我们里边说，让我知道说我领受了耶稣基督的道，然后这个道就让我可以胜过罪跟死的什么权柄，那么让我真正在信里边能够得着自由，那因着信的缘故，我对于未来对于一切的事情产生在一种叫做永恒基础上面，有一种叫做真理的盼望。所以我们对于任何一件困难的事情，或是任何一件别人看起来是很困难很痛苦很烦恼的事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与我有益的，为的是让我有智慧有力量去面对我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去迎接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每一个环境，那这个叫做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边对我们的一生做的见证啊。那我们也要这样的信念，然后我们也要去跟人家说明，就这就是我的见证，这样理解吗？所以你要说明，你得明白啊，你得明白啊。所以第三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你要去做见证，你得明白，是不是？而你怎么样可以明白？ 十六章十三节说，等真理的什么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永远叫做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所以你知道圣灵会去解释你的人生，解释你很多状况，让你明白，让你能够进入，你才能够做见证嘛。下面这个经文他说，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什么说出来，并且要把什么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十二节这个地方，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他说，我还有好些事要什么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什么担当不了，担当不了叫做小字叫做什么不能领会。我们现在很多对很多事情听不懂看不懂，那需要什么？需要真理的什么圣灵来了，他就要引导我们什么明白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所以这个是真理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的意义嘛？那为什么需要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听一次听懂了，你过一段时间你又不懂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那边不断的聚会，不断的查经祷告敬拜主日，就是因为你听一次听懂了，过一段时间你又糊涂了。你有的时候觉得说，我脑袋清晰的不得了，浑身清洁，浑身都是喜乐，你觉得说你再也没有任何烦恼了啊？等你回家之后怎样？好，烦恼又来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去操练的，我们需要去操练的。所以真理的圣灵就是让我们在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点一点的明白过来，这样理解吗？就越明白什么越清楚，越明白越什么清晰。那所谓的谬妄的灵呢，你知道这个谬妄它就是说谎，就是错误的，把人引入歧途的，世人如羊什么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是把我们带到一种错误的道路。错误的道路就是你跟世界混在一起了，你跟世界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来看讲义那里讲到或谬妄的灵，有看到吗？七十五页引用两处经文，一个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还有一个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什么四节。所以这个在这个我希望你们回去要自己去看好不好？因为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恶者乃是说谎者之父，大家记得吗？他是说谎者之父。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二章好了，书二章第十二节，这里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什么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好，我们读到这里就好。所以这个叫做世上的灵，世上的灵就是说世界有世界的规律嘛，世界有世界的运行。所以有很多人他去看风水，他去求偶像的祝福，不见得没有果效了，因为你跟他讲没有效，他会跟你冲突，因为对他他真的是有效。那个叫做世界的律嘛，世界的灵。那世界的律、世界的灵，它的权柄不是从至高者来的。就好像这个一个地方上面的一个掌权者，他有他的权势啊。可是如果他本身是谬妄的，他也许给你应许一段时间有效，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用了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气功大师，我也看过人家那些见证，他们真的是觉得有效。他们觉得说，哎，那个人距离我好几公尺，可是当他开始发功的时候，他觉得他身体就某一种病就好了。我觉得那些人是很诚实的。然后 那些事情其实都是 好像真的可以呼风唤雨这样。很多能力在他身上运行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叫人叹为观止，那很多人就信服嘛。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说，哎，他那个功力好像不见了。那你知道他已经习惯那种他曾经有过的功力，然后现在他没有的话，那人家还是把他供奉为什么大师啊？那他得做大师，他有很多的好处嘛。那他怎么办？他只好骗了、对，他只好骗了。那他骗又没有办法骗很久，原因是因为他曾经去通灵嘛，他接上了一些叫做什么鬼王，有恶者的权势。那个时候他就好像很有能力嘛，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失灵了，他就失灵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去理解，那他失灵之后他已经习惯他很灵，这样理解吗？那他又想要赚钱，那他就会变成骗子，就是他不灵了，然后他就可能他就人家去求神问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信口开河嘛。那因为有恶者的权势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好像还很准嘛，那他以为人家都很好骗，可是等到那个恶者离开之后，他就撑不住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圣经一句话，我觉得我们会更明白，在马太福音12章24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22节，我读给大家听哈。它是一个故事，就是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讥诮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24节，我们来读。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重点是28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所以这个世人他们就是依靠那个比较大的嘛，那有比较大的就有比较小的嘛。所以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怎么样，就说：“哎，他应该是靠着什么鬼王嘛。”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说，你知道大鬼跟小鬼会在那边争夺地盘嘛，所以耶稣才跟他们讲说：“你在那边自相纷争哦，你撒旦的国是站立不住的啦。”所以那句话说：“我若靠着什么神的灵赶鬼，这就是什么神的国怎么样临到你们了。”好，这是神的国临到你们的。所以所谓的主的道，所谓的真理的灵，就是他负责到底。好，负责到底。那么谬妄的灵，就是说他现在跟你混一混就好了，他不跟你保证永远的。所以基督的路跟基督徒的路跟世人的路有一个很奇特的差距点，就是世界上很多人他在寻求他的宗教信仰，他们都在寻求他的依靠嘛，对不对？那可能他一开始每一步都很灵，但是后来就会突然什么就不灵了。所以我们看到过去那个你们太年轻，那个叫什么什么长生啊，我已经忘记了，就是他曾经就是不是他就是你只要投资他给你很高的那个沈长生，对啊、对，老人才知道。那一开始大家都拿到很多的钱，这样理解吗？对啊，骗好多。他不是要骗啊，他就给你很高的利嘛，很高的利息啊，这最后他就垮掉了嘛。不知道哦，反正他就是后来就垮掉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很多大老板他们也会拜密宗啊，或者拜这个拜那个，那他们也赚了很多的钱，叱咤风云。好，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老实说，有时候我们就看见他真的就垮了，就非常非常的多嘛。而基督徒的路是怎样？基督徒的路，老实说，你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是你不知不觉你却越来越好。因为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有时候去翻翻我以前的日记，就发现说都很艰难，但是越来越好。所以基督徒的路是你每一步都很艰难，但是你却不知不觉你就越来越好，懂我的意思吗？好，你没有一天的日子好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过着过着就越来越好。这个叫做义人的路如同什么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因为神的灵他是真理的圣灵嘛，他是真实的嘛，他是要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我们在真理里边就越来越自由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说真理的灵跟什么谬妄的灵，你知道这个谬妄的灵就是世界世上的灵，世界的灵。那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四节，这是很要紧的。对，四章，我们先看到三章十六节，因为很好记，因为它也是三章十六节嘛，哈，所以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什么荣耀里，哈。然后这是三章十六节，然后就接着哈，接着说第四章一节，我们来读来。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我们读到这里就好了。这里讲到邪灵跟鬼魔的道理，你听这句话好像觉得毛骨悚然啊，好像很可怕。其实不是说你去拜偶像啦，什么你下符咒去害人，不是指那些，这样理解吗？那个说谎者的假冒，说谎者的假冒就是让你的良心渐渐失去功用啊，这样明白吗？说谎者假冒不是说你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害人啊，你去做什么啊，不是指那个，而是你的良心渐渐的失去了什么功用。所以到底鬼魔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在第三节这里说，他们什么禁止，看到了吗？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叫人戒婚呐、啊，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一起来读来，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就是你是自由的，什么都好，只要你感谢着领受，一切都好。那么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道跟人的祈求。神的道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是让人什么自由的。你在信心里边，上帝所给你的每一件事情都按照你的信来为你成就，你相信他是好的吗？他就是好的。所以你如何让自己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你嫁了一个丈夫你觉得很不好啊，你愿意相信他是好的吗？他就会好。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啊。 因为你看他不好，所以他不好。对嘛，对嘛，是嘛。所以你看他是好的，我跟你说，你会看他很多的好处啦。你看他不好，那个不好就被你无限的什么放大。啊，其实人里面都有好有坏嘛，是不是？啊，你到底是要看他好还是看他坏？所以这个叫做都因为神的道跟人的祈求怎么样，一切就什么就都好了。所以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会埋怨嘛。那你埋怨之后，你就埋怨，你也得过日子啊。所以你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就去看外面的现象，而不看我里边的生命，这样理解吗？就看外面的现象，而没有看自己里边的生命。我里边的生命要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嘛。外面让你多好，老实说你里边不好，你也享受不了啦，你还是很痛苦啦。所以世人的路就是他看外面，而没有看里面的自己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美好的见证哦，就是他就是相信上帝给他的是好的，所以他就付出了所有的力量，他做什么让自己的生命变好了，让自己的生命变好，然后就会产生很美好的故事，是不是这样？然后因为那些困难，然后那个人的生命里头就变成一个有爱的能量以及温柔的人嘛，是不是这样？这个社会新闻很多嘛，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上帝没有应许，没有承诺说天色常蓝花香常漫，每个神的儿女都舒舒服服的过日子。我跟你说，日子太舒服，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了，真的是要小心一点。我昨天在书架上，有时候看圣经看累，就是翻一些书啊。那个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年轻人啊，非常的疲倦，之后他跟朋友说他需要休假，就他朋友就叫他去一个地方，一个别墅。他说那哪叫别墅？他说那是五个别墅全部打开连在一起的一个超豪华别墅。然后在那边休息了大概一个礼拜之后，他说他惨了，他说他整个人已经是差点要已经不想跑到跌到哪里去了，神不晓得哪里去了。所以有些时候太舒服的日子不是基督徒应该要过的啦，因为你根本就是会不长进，你也不改变，你就不长进也不改变，你根本不需要改变，你每天这么舒服。所以我常说哦，你很幸福的时候，上帝跟你讲的话在耳边跟你吹风啊。什么时候你会竖起耳朵听？什么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啦。对神的话你真的很认真听，你怕漏听了一个字。我有时候在看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爱听不听。像我们这些天天都活不下去的人，没有神的道要救命的话，那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很多人就日子过得非常舒服，所以他听或不听对他根本没差啦，根本没差，无所谓啊，完全无所谓，可听可不听。所以如果你日子太舒服，你不会改变，你也不会长进，听得懂吗？那你如何才能够在种种的困难当中有恩典又有真理？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有恩典什么？有真理嘛。那什么叫真理？就是我知道我是罪人啊，所以我常常很痛苦。好，那我认识自己的罪，我也认识我自己的本相。那什么叫恩典？就是让我有力气 可以去改变我自己，然后去领受真理。再说一次哈，恩典就是让我有力气，让我可以去改变自己，去领受真理。我跟你们说，要领受一个真理何等不易啊！不是以为你读过了就有，你听过就有，没有。所以上帝要在我们里头创造出一种叫做世上不配有的生命啊，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路。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样的事情，那这样的真理让我们去面对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谢，就会感谢，然后就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们忧愁，也没有一件事情是让你去埋怨的。因为你要让自己里边有无限的信，无限的盼望，以及不止息的爱嘛，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都希望环境赶快改变，对不对？啊，不要让我这么为难，对不对？啊，环境改变我就很舒服了，是不是这样？好，说真的啊，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我那天在跟美军算，我想，哦，2028好久。没有啦，如果我要活到2028还很久的意思啦。还有四年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说真的，因为哈，因为我年纪越来越大，好，所以我为很多事情常难过了。说出来你们也觉得我很好笑，我也为柯文哲很难过，我为很多人都很难过。那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我很大的致命伤。你知道我常难过到，然后才醒过来，就觉得说啊，我惨了。就我不信嘛，对不对？我以为我比神有义嘛，是不是？哦，当然，当然，因为那种性情，我会常常去为他们祷告。但是老实说，每次哈，每次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常跌在这个坑里头，然后刚刚爬出来，告诉自己。那我也常常跟我的身体商量，就是说啊，这个，今天有祷告会哈，你让我今天好好过了就好了。然后呢，今天要查经哦。身体啊，请你帮帮忙，让我今天好好过哈。啊，后天我还讲到哈，你让我好好的，就是我这一天让我平安无事的度过就好了。因为我很怕卡住，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卡住。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身体很不舒服，那你就会觉得你卡在那边嘛啊。然后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那天头昏脑胀，然后不是什么东西都好像就。很不清醒这样子，所以慢慢的我就知道说每一件事情我都要谢恩。所以我在很不舒服的时候，因为可能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很不喜欢自己整天坐在那边像废人一样。可是我后来想一想，像柯文哲他整天要去开那个重新羁押庭，他一天还不是那样浪费掉？那我就想说，我今天很不舒服，我在那边晃一天，我何必在那边难过呢？就这样嘛，就这样。所以慢慢要掌握这个秘诀，什么秘诀？就是永远都不要抱怨，每一件事情都要感恩，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你不舒服也是好的啦，因为你舒服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有多好。我昨天头昏脑胀哎，可是今天我发现我脑袋清醒，3:30起床到现在精神好得不得了。就是说，你有你很不舒服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你舒服的时候是多么好，是多么好。所以不要抱怨，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那么基督的信仰是让人自由的信仰，都因为什么？神的道跟什么？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所以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圣洁的。啊，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不可以做，那件事情不可以做，这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尝，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叫做说谎之人的什么假冒， 是鬼魔的道理，是引诱人的邪灵，这样听懂吗？圣经是这样说的，我这样讲对不对？所以在第六节，好，我快要把它讲完了，来，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不是不是不是提摩太前，提摩太前书，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和你们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什么叫真道的话语？就是真正信仰的话语。那么真道这个词叫做信仰，和你们向来所服从善道上得的教育。什么叫做好的资讯或是好的教训？就是你相信一切都是好的，这个叫好的教训。好，你相信一切都是好的吗？这个叫做好的什么教训。其实好坏哦，上帝没有承诺说让我们你每天舒舒服服的，然后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嘛，假巴捆捆巴假，没有应许我们这样嘛。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好的，你如果了解这件事情，愿意去提醒人，这就是基督的好执事。那你如果劝人家说要去进阶这个，要去进阶那个，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你放了一堆条条框框的一些诫命在人的身上，那个叫做鬼魔的道理，这样知道吗？这个叫世界的灵。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75页然后到76页这个地方哦，他特别有一句话，他说不晓得哪里去了，就是所谓的谬妄，就是说就是75页，就是说75页在真道上什么漂流，什么不定，然后错误欺哄，然后什么欺骗。好，这样知道吗？什么叫做好的教训？就是什么一切都是什么
好的，
讲两遍否则不要吃饭，来，一切
能够